银娥又要大米饭，人家要粮票，他们没有粮票，只能泡着吃馍。天色渐暗，街上行人渐渐稀少，经过一家旅店，银娥迈步走过去。贾兆春说，
这么热的天，就在外面找个地方凑合一夜，你看街上睡的人不少嘞。
银娥不理会，贾兆春只能跟着他进了旅店。一问价格，两个人都吐吐舌头。贾兆春说，
要住你住吧，我出去找个地方，我背着行李嘞。
银娥扯住贾兆春，人家又要介绍信，他们拿不出。登记员目光怪异地盯着他们，贾兆春怕人家寻根究底，扯着银娥往外就走。出了旅店，银娥气羞羞地说，
要介绍信做啥？人家有钱就让人家住嘛，有钱都不挣，住。
灯光渐次亮了起来，银娥趴在一个亮灯的窗户看，这是她第一次见电灯，太稀罕了。玻璃罩里就那么一圈细细的丝，红艳艳的，却就是烧不断，还贼亮贼亮的。贾兆春说，
你看什么？
银娥不说话，他不会告诉他自己在看灯。贾兆春说，
别盯着看，电灯躲眼光嘞，再小心人家把你当贼。
房檐下，台阶上，门洞里都睡了人。贾兆春站了一处平整的石台阶，银娥说，
睡在石头上不怕得阴寒把你玩命要了。
贾兆春撇撇嘴，解开行李，掏出狗皮褥子铺在石台阶上说，
请坐吧。
贾兆春脱了鞋看脚，大拇指肿得像鸡蛋。银娥说，
你脚咋了？
贾兆春说，
问我还不是踢你勒起的石头。
银娥一笑说，
骂人脑子让驴踢了，你脑子没让驴踢，石头是用脚踢的。
这拇指头怕是折了。
银娥掏出两块钱来说，
去找地方看看，我可不想带个瘸子。
贾兆春说，
没那么娇贵。
灯光又渐次灭了，夜就黑得看不清眉眼了。贾兆春把棉袄叠成个枕头，把被子散开，说，
你安心睡，有我给你站岗撂哨嘞。
你不睡啊？
我在车顶上睡了一大觉。
银娥睡了下去，贾兆春说，
你别惦念我，我还有老羊皮袄嘞。
说着掏出棉裤叠成枕头，把老羊皮袄往身上一裹，和银娥头对头躺了下去，说，
没想到出门会是这样的吧。
第二日一早，他们坐上开往省城的班车，贾兆春把行李放到车顶的行李架上，售票员一直盯着他，他只能下来。银娥撇撇嘴说，
瞎子吃蜜摸着了，到哪里都有那好事儿。
发往省城的车是先买票后上车，对号入座。上了车，贾兆春跟人换了座位，见银娥瞪着他，贾兆春悄声说，
万一遇上熟人呢？
每年到了万物疯长的农历五月，我就焦躁不安，心神紊乱，说话不赶趟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总感到后背冷嗖嗖的。这与自然季节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季节病，完全是因为一年一度的签约季又到了。我的试用期将满，签约与否决定着我是否又将进入找工作、试用、找工作、试用的轮回。四年了，倘若我是个农夫，就是一块千年生荒地， 我也该耕熟了。然而城市这片土地与我依然是铁板一块。年年就业，年年试用，年年失业。在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被人家挑来挑去，那种感觉就像老家集市上的牛马驴骡被挑来挑去，就差掰开嘴巴看牙口了。我已经不敢奢望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只渴望有一份签了合同的稳定工作，不再受继续找工作的摧残，哪怕薪水低我也认了。然而时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恐惧而停止，这一天还是如约而至。涉及签约的我们五个人坐在水秀公司的会议室里忐忑不安。人事部的老冯冠冕堂皇地告诉我们国家经济疲软、企业效益不行之类的理由，我们再次听到了这样的话：企业效益好转，公司招人一定首先签约我们。老冯还假惺惺地确定了我们手机、邮箱等联系方式，还一脸诚恳地说以后换了手机号一定要记得告诉一声。回到宿舍，一间住着六个人，充斥着脚臭、口臭、烟臭和汗酸气的小房间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其他人说扛着，等他们来赶我们。我知道他们的心思，他们还想住。已是下午四点多了，住下来还可去灶上吃晚饭。以一碗拉面和最便宜的小旅馆计算，可以节省30元左右。这阵儿离开，就意味着要自己解决今晚的食宿。我坚决不住了。我要留住最后一点尊严与志气，尽管是那么的卑微。我打理了东西，装进咖啡色的拉杆箱，走了。在大门口，我掏出老二，冲那个不锈钢雕塑，一团火焰，痛快地撒了一泡尿。保安扑上来，我们大干了一架。我都出了水秀大门，两个保安还追着声嘶力竭地吼骂着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处得像弟兄一样，他们也来自偏远乡下，对水秀也是怨气冲天，咬牙切齿。现在他们却用这世上最恶毒的语言同样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我。我真正理解了卢梭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中的名言。在这种事态中，所有的人不得不相互抚爱，又不得不相互伤害。我不怨他们，我能理解他们如此执着的声嘶力竭的追骂，是在骂给老板听，以表现他们的忠诚尽职，力保自己的饭碗。他们和我一样有着朝不保夕的窘迫。走在城市街头，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，像行尸走肉，走得恍恍惚惚。中山街、解放街、北京路、湖滨路，城市与我成了萧瑟荒原，我就像风中的一粒沙子。已是落日融金的黄昏，天空中火烧云，千峰竞秀，城市鬼魅沧桑。夜幕还未落下，路灯已经亮起，在尚未敛尽的天光里亮得很有些惨白，就像一个个大病初愈的人脸。我的心境比所有的路灯还要惨白。在中山公园东门，我靠着公交站牌站了下来，点了根烟，一趟一趟公交过客一样，但他们有方向，有归宿，而我的生活重蹈覆辙，又回到了原点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马路边有几个农民工，这个已经被确立的称谓，我只能习惯地用着。墨绿的帆布在两棵树间搭出一个工棚， 一根竹竿挑着一个灯泡，他们将倒牙石拼为桌凳，上面摆着泡沫饭盒、白酒、啤酒、烟、扑克牌。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天的活计，围桌而坐，惬意地喝着啤酒，看穿超短裙的美女讲着黄段子，快乐地谈论性与生活。尽管汽车扬起的沙尘一阵阵袭扰，但这丝毫无碍他们活色生香的快活。他们将喝到醉意朦胧，然后进工棚呼呼大睡。有活就有生活，他们目标明确，把力气换成钞票，这是一个多么容易实现的目标。在城市横冲直撞的扩张，像一个失控怪兽的今天，没有比把力气换成钞票更容易就业的了。他们只要盯着雨后春笋般的脚手架走，就能找到活。他们没有因读书而有那么多想法的困扰。火烧云在疯狂的燃烧后化成了一堆堆灰烬，城市暗淡下来，灯光忙乱起来，各种图案开合、翻卷、绽放、爆炸、燃烧、灿烂、凋零、暗淡。我站在树下看着他们发呆，好想和他们一起海吃狂饮。他们是快活的，尽管那快活是卑微的，但同时又是惬意的。我想，如果我没读那么多书，也定会和他们一样卑微而惬意的快活。我的存在让他们有了异物感，他们投向我的目光充满了警惕和敌视。在他们眼睛里，我已经像个城里人了。他们最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挣钱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不想招惹任何人。城市教给他们对付城市的手段就是远离、逃避。我不好意思继续站在这里打扰他们，转身向着远处走去。愤怒与悲伤都会消耗精力，还不到吃饭时间，我已饥肠辘辘。十里香拉面馆的霓虹灯是一朵莲花，已经开开合合地闪烁起来。我走进去，要了碗拉面，喝了三碗面汤。从拉面馆出来，我决定去锦绣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而是零点之后。站在大街上扫视四周，不远处首尚大酒店的霓虹灯像个煽情的女郎，妖冶而暧昧。我拉着行李箱走过去，我身上没有土尘泥巴，裤腿没有挽起来，衣服也不再皱巴巴，我的脸庞已褪去了黝黑褐红，指甲缝里也没泥垢。他们会把我看成是尊贵的客人，不会像对待农民工一样把我赶出大厅。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星级酒店金碧辉煌的凉爽大厅，免费享用妙龄女郎送上的泡着柠檬的水，聆听美女弹奏的钢琴。看，才入大门，立刻有门迎迎出来，拉了我的行李箱。进入大厅，他问我入住还是用餐，我说等人。他便把我带到豪奢的皮沙发前，说请坐。我屁股才落座，立刻有妙龄女郎送上了柠檬凉白开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势利，永远以貌取人。我掏出书来看，还哪里看得进去呢？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敲出了这样一句话：风是杀的路。这句话让我感慨万端，悲愤交集，一口气写了4000多字，直到电脑电量不足报警。一看已经午夜12点，我往锦绣走去。锦绣是一个城中村，有一家受速八酒店启示的速九酒店， 是村部的办公楼改造的。进了素九酒店，抬眼看看墙壁上几块表，北京时间正是0:36。一间房四张床，一张床位20元一晚，0点以后入住10元也能住。因为他面对的客源主要是农民工。我身上有点积蓄，可别笑我抠。从小爷爷奶奶就跟我说过击鼓防饥的道理。还好房间四张床，只住着一个人，已经呼噜连天了。我插上电源，继续写风是沙的路，一直写到了凌晨3点。6点半我准时醒了，这是我每天必须醒来的时间。当我揉着眼睛迷迷糊糊跳下床，看到行李箱打开的电脑，才从朦胧中清醒。我无班可上了，更不需要打卡了，于是又上了床，颓然倒下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醒来已是11点钟，出了酒店，走在锦绣的街巷，恍如隔世。时光往前推8年，我踏进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城市还被农村包围着，到处是麦稻像案板一样平整的农田和鱼跃鸟翔的池塘，青蛙在路上蹦跳，蝉在树上鼓噪，孩子也都是土孩子，大的在渠里摸鱼，小的在路上扑蛙。村里全是平房，连2层楼房都很稀罕，树木掩映，鸡鸣狗吠，牛歌羊唱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到村庄周围的渠塘沟坝里钓鱼，有时干脆下去摸鱼，然后架火烧烤，就撒一把盐，一点花椒面，豆熟麦黄也会偷几把架在火上烤，真是美味。家家院墙边都是树枝垛，随便抽上几根，除了狗扑着叫上几声，没人理会。到了冬日，就是一个冰封世界，滑冰、砸冰窟窿、钓鱼，大海子冬鱼的场面更是壮观，一网7000-8000上万斤，我们积极参与其中。仅仅8年光景，城市扩张的铁齿钢牙蚕食鲸吞，吞进大片农田鱼塘，吐出幢幢高楼大厦，许多村庄只剩下个村民，像锦绣、尚书等残余的村庄被城市包围起来，成了一座座孤岛，在城市扩张的四面楚歌中收紧身子，瑟瑟发抖。现在的锦绣一律是外3里5的楼房，从外面看是3层，里面却是5层。政府规定只准建3层，锦绣人就发明了外3里5，一窗照2层，楼房各以宅基地为基础而建，因地就势，户曲凹凸，毫无章程。又不是第一次建成，锦绣一直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，拆迁的消息每隔几年就会传扬一次，墙壁上带圈的大红拆字就会重叠一次，每次似乎都是势在必行，最终雷声大雨点小，没了下文。然而每次拆迁改造的消息就像是为锦绣的建设注射了催情剂，锦绣必会掀起建设的高潮。